那么昨天晚上啊，我给大家分享了就是关于神的存在啊。今天下午呢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现代科学和基督教信仰的关系。啊，晚上呢就谈谈进化论和创造论。明天上午10点，讲一讲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啊，从我们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为什么我们要做基督徒啊？基督徒要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有天堂地狱啊，等等很多问题啊，人生的苦恼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样？人生的目的在什么地方？我们很多人都是北美来追求学位的，是不是拿到学位以后，我们有了腾尼尔，我们就有了一些的平安，就有喜乐？没有，一定要有神在我们心里，我们才有喜乐啊！这是多少过来人走过来的，所以明天我也可以把我作为一个过来人自己的心路历程给大家分享一下。所以今天呢，下午呢，我首先给大家啊，分享一下关于现代科技和基督信仰的关系，因为这个问题对我们也是很多人也很困惑啊。昨天我在讲神的存在的时候已经谈到，我们很多人之所以不能够相信神的存在，就是认为相信有神就是迷信，就是不科学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呢，过去的理念就是把有神论和科学是对立起来。所以今天我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基督教的一神论的世界观和现代科学的发展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啊？现在不外乎是有三种看法啊。一种看法就是我们过去啊持无神论信仰的时候存在的一种看法，就是认为相信有神啊，崇拜这位神和科学是水火不相容，是对立的。第二种观点呢，是认为过去在我们对自然界不认识的时候，我们有好多疑问的时候，我们需要神。但是随着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对自然界的认知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神了。就所谓是神存在于一个知识的狭缝之中。当我们有空白的时候，需要着神来解释；当我们对宇宙都认识以后，神就没有地位，不需要神啊。这是第二种看法。就像昨天有一位同学提的，他说：“只要给我们足够的时间，那我们把一切都认识。”那这是不是有可能？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无穷的时间，我们人类就能把宇宙的一切奥妙都认识？我们的答案是不，没有，不可能啊。这是第二种观点。第三种观点就是基督教现在的观点，认为基督教的一神的信仰既符合科学，同时又超越科学啊。所以想今天就从这三方面啊给大家分享一下，谈谈我的看法。第一种看法呢，就是认为我们啊有神论的信仰或者基督教信仰和科学是水火不相容。你要么就是相信有神，你就别搞科学；要搞科学，你就不能够相信有神啊！这是我们很多人过去，包括我自己在的，也是这样一个观点。那么，这样观点的形成呢，是有很多世界观的原因，或者说历史上的一些原因。我们一想起基督教，恐怕我很自然就想起了在中世纪，这个罗马教廷对伽利略、对哥本尼的迫害，啊，当时的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啊，教廷是坚持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那么哥本尼啊，伽利略坚持太阳是地球的中心，结果就争论了很长时间，最后伽利略、哥本尼被定罪，啊，这个例子在我们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是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一想起教廷，那就是因信守旧，固步自封，反对科学，啊，这个概念在我们的思想上是很深的。同时，从我们历史上来看呢，整个教廷啊，一些教会的领导人物也犯了一些错误啊。越过自己的职权去过多的干预了科学的事情，这样也造成了科学和基督教信仰的矛盾。实际这并不是来于圣经的教导。比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么大家知道，在基督教有个很著名的主教叫做巫学主教啊，他就根据圣经的记载的哈，从亚当夏娃开始，圣经记载多少代啊，一直到现在我们有多少代人，那他说一代人按30年或者40年计算。这样呢，就推算了一下，说神创造人是什么时候？是公元前1404年创造的，4404年创造的人，他就这样算。那这样一算，说公元前4400年造的人，可是现在我们知道，我人类的文化发现的有古物的地方，一定可以推算到7000-8000年以前，啊，尤其中东像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些地方的古老的文化，早已经超过了公元前4400年的这个范围。那是这样一看呢，就肯定说那你这个基督教是不科学，是不是？而且当时我最近看一本书也提到，就是当时啊，科学家发现避雷针以后， 啊，就是说要把避雷针安在一个比较高的建筑物上，避免打雷的时候哈，这个电可以顺着这个避雷针引到下面，不至于对建筑物或者人造成伤害。那当时一些教会领袖也反对在教堂的上面安避雷针，他说如果打雷了，我们马上就敲钟，就可以避免这个雷击啊，这就造成一些个困惑或者干扰。另外更有趣的是，美国有一个叫莱特主教，那么他有一次在美国访问了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学校以后呢，当天晚上就住在这个校长家里。那么两人在谈话的时候，这个莱特主教就发表了一篇高论，他说我相信不管现在社会怎么发展，科学怎么进步，人类所能做得到一定不能够超过圣经所讲的范围啊，这就是这个主教的看。可是这个大学校长呢比较开明，他说我看不以为然，他说我相信没准不用多长时间人就可以上天了，那时候还没有飞机。那当时这个主教就非常不高兴，他说你不要这样说，这样做就快亵渎神了，因为只有天使才能上天啊，就这样辩论，当然没有结果。非常有意义的是，就是30年以后，就是这个奈特主教的两个儿子发明了飞机，他的两个儿子驾驶的飞机是在北卡上空飞行，那就说明人就是非常天了啊。所以有时候过多的去干涉了科学的事物，圣经并没有讲人不能上天，不能够坐飞机，是不是？但是就是由于这样一些讲法啊，所以这样的话就造成了科学好像和基督教的信仰是有矛盾。实际这些所有的见解都并不是来于圣经的教导啊，而是教会的一些领导人啊，一些这个 leader 他们有一些失误，这是造成大家在概念上造成这样一种冲突的这样一个想法。那么实际现在呢，很多人包括尤其我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或者科学工作人员当中，认为科学和有神论信仰冲突的人很多啊。这主要是在于从现在的这个科学开始以后兴起的一种人文主义或者是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啊，就是说认为宇宙是永恒的，物质是永恒的，人是整个宇宙的主人，是不需要任何造物主。就是提出一种观点，就是说人是为什么叫人文主义，就是高举人的理性啊，高举人的智慧，认为人就可以作为整个宇宙的主人啊，整个自然界就是这样一个无始无终的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这样一个体系，不需要外来的系统，不需要这个超然的理论。说这个世界观尤其兴起以后，那么达尔文主义呢，今天晚上我还讲达尔文主义，就是在这个世界观的条件下提出了他的这个物种起源的这写出这本书，提出进化论的写手。那么进化论一出来以后呢，刚好有十合一这样一个世界观，所以使这个世界观又更加发展，所以进化论很快的就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并不是因为他的学术上有多少独到的见解或者有多少很重要的根据，不是这样，而是因为进而他这样一个观点适合了这个人文主义的世界观啊。今天晚上我还会谈到这个问题，说这样的话相互大家相互的助长，这样使这样一个世界观啊就非常的盛行。直到现在在整个科学界学术界，这种人文主义的世界观或者是说自然主义的世界观还非常重要，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这样的话就认为你要谈到超然的力量，那你就是不科学啊，就是违反了科学。所以今天就说很多人之所以还是认为基督教的信仰和科学对立，主要的矛盾方面不是在像过去那样来自于教会的方面，而是来于我们今天的科学至上、理性至上的这样一个世界观啊。那么我们刚才谈到哥文尼或伽利略的事情，是不是说明基督教是反对科学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啊。后来我有机会看到一些参考资料，分析了伽利略或者哥文尼的个案，他的这并不是基督教信仰的事物，乃是中世纪的教会一些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事物啊。大家知道哥文尼是首先提出日心说的啊。那么在哥文尼提出日心说以前呢，教会所持的观点就是我刚才讲的地心说啊，以地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观念呢？这个观念并不是来于圣经的教导，圣经你翻遍圣经从来没讲到地球是宇宙的，没有。当时整个教会在中世纪的时候是受到这个希腊的这个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的理性主义世界观当时在整个西方世界是占统治地位。那么亚里士多德有个宇宙观，是什么样一个宇宙观呢？他就是整个宇宙怎么组成，是由55个同心球啊，这个一个球外边再套一个球，再套一个球，但是都是同圆心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样五十五个球这样套起来，那么最中间这个球就是地球，然后外边的球可能是水、气、火、土啊，等等就这样上去。那么这每一个球和球之间呢都有灵性啊，它相信有灵性的水，所以相互可以相互作用，啊，可以造成转动。而在这五十五个同心球的最外边呢是神，啊，由于神有灵性的关系，就是神可以和这些同心球相互作用，就造成各种转动。所以当时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球是在宇宙的中心，而且神是整个宇宙的第一啊终极因素。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当时整个宇宙观就是这样。那么当时中世纪的教皇啊，不仅是这个教廷啊宗教界，而是当时的科学界全部都是接受亚里士多德这样的观点。所以当时是地心说的，不仅是宗教界的人，是连科学界的人、学术界的人都是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当时就是整个的思想就是这样一个观点啊。所以当时哥本尼提出他的学说以后，那当然跟这个观点就完全就对相对的。哥本尼很聪明，他没有发表他的学说，因为他就顾忌他学说出来以后一定要引起很大的争战啊，他也许可能受到迫害。他本人是一个波兰裔的天主教徒啊，所以他是快他临终的时候，他才把他这本书交出去复印，而且他的扉页上还写到限于当时的罗马教皇。所以他说因出于不久他就去世，是哥本尼本人没受到什么迫害，真正受到迫害的是伽利略啊。伽利略是在哥本尼以后，用他自己制的天文望远镜第一次观察，用实际观察的结果证明地球是围绕着太阳在转，而不是太阳围绕地球在转。所以他是用实际观察的结果来支持哥本尼的这个日心说。所以当时他在1910年发表他这个观察以后，马上就在整个教廷、在整个学术界就引起轩然大波，大家都起来反对他的观点。可是当时伽利略呢，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一个主教，这主教是坚决支持他的观点，出版他的这个观察，而且这主教最后就继任了罗马教皇乌班八世。那么伽利略有这么一个后台，所以他是有恃无恐，所以他在1632年他就出版了一本巨著，就是把他的所有的观察支持日心说的全部都写出去。结果果然这书一出来以后，就震动了当时的教廷，最后就定罪，最后呢就把他关在意大利一个城市的一个别墅里面。他虽然没说什么过，但是就没有人身自由，在这别墅里边关了10年，最后到1642年他去世为止，所以整个就囚禁在一个别墅里啊。那么伽利略就是受到这样的迫害。那么现在分析这个原因，当时一开始很多人都认为伽利略之所以受迫害，是因为他提出了地心说，实际现在看来不完全是。最主要的问题，伽利略受到迫害主要问题是他对当时教皇的权威提出了挑战。大家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教皇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啊，一切解释圣经的权威，所有的权都在教皇身上，而教皇就作为神的代表啊。中世纪甚至提出教皇无误，教皇没有错误，这都是不违反圣经的呀。圣经说人都是有罪的，人都是不完全，但他当时提出教皇就是神的代表啊，没有错。所以当时伽利略他坚持一个什么观点呢？在他的著作里他就说，他坚持神是用两本书来启示我们，就昨天我们讲的一本是大自然，一本是圣经啊。他就说，所以圣经里边讲到的关于神的启示啊，关于特殊启示这样一个问题，应该由教皇来解释，但是圣经里边讲到的科学，讲到科学问题的时候，应该有科学家的解释。哇，这一下那当然就把教皇的啊权威就否定掉，那就是在自然科学部分呢，教皇没有权利来解释，所以当然就引起了教皇很大的反感，就换来定罪。以此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与伽利略的同时，德国有个科学家的 Kepler， 大家可能都知道，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啊，他是归纳出行星运动的三大定理，他应用观察的方法也是发现地球是绕着太阳来转，所以他也支持哥本尼的学说，他也同样出版了他的著作，几乎就是在伽利略的同时代。但是这个人就没受到迫害，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在德国的马丁路德的改教区，当时正是在基督教的改教运动的时候，所以就觉得他就没有什么仇，他因为他观察的结果，所以看得很清楚，就说伽利略受迫害，Kepler 没有受迫害，他们提出同样的观点，有不同的待遇，就说明这本身并不是来于基督教信仰本身，而是来于当时啊朝廷的一些失误。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食物和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和 Bible 或者圣经的这些教导要分开。所以这样的话就不要笼统地说加利略受迫害或者以后的布鲁顿这些受迫害就是因为基督教教义本身的问题或者基督教信仰本身的，不是这样，而是呢这确实是一个很不幸的教会的一种失误，但是这个并不是源于基督教信仰的本身。所以我想把这个个案给大家谈谈，也许对大家思考有些问题会有些帮助。那么今天这种观点认为科学和基督教信仰对立，实际这个不用再去争辩，只要看看事情就可以知道。我昨天讲这个盖洛普对前三个世纪最伟大的全世界最伟大的300个科学家的信仰做了调查，最后发现92%的人是信神，这些信神的科学家里边几乎包括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最有名的科学家，从牛顿啊，大家知道欧姆、焦耳、法拉第啊、Maxwell、Planck， 还有像这个啊生物学的这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这个消毒法的发明人那个 Pasteur 啊，这些全都是基督徒。所以当时说实在的，我得到这个资料以后，给我震动也是很大的，因为当时觉得自己是学自然科学的，有真理哈，懂科学。那可是看看这些伟大的科学家都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你说我们这一般的学者算什么？根本不算什么。所以当时就很容易让人能够谦卑下，所以在他们的身上你就能看到基督教的信仰和他的自然科学是非常和谐的，就融为一体。由于他的信仰更促进了他对自然科学的去研究发展啊，我后面还讲了这个。所以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信仰和科学是不冲突，是完全可以和谐一致。今天的很多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都是基督徒，很多太空专家都是基督徒。所以我想第一个观点认为基督教和科学是冲突的、对立的、水火不相，这个观点实际是站不住的，只是看到一些现象，但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啊。那么第二个观点呢，就是大家也是经常在辩论，昨天也有几个同学提出的问题，那就是说今天我们对好的现象不认识，我们解释不了，我们把它归给说是神的创造，那是不是有一天我们认识就越来越深，以后呢认为都是自然吧，也没有神。那是昨天有个同学提到，我们觉得没有神存在的必要性啊，是在论证这个神有没有必要存的。当然这个观点我并不去说他这个观点提的不好，只是说我们完全是用我们的理性去思考这个事，好像我们要论证神有没有必要存的。我只要跟大家讲，神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以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是说神在启示我们，要启示我们他是在这存在的，所以你一定要有很虔诚的态度，你才能够去接受神的启示，最后你能够认识他。所以神的存在与否并不是在于我们是不是要承认有神，而是他客观的存在的，只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到他的存在啊，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觉得把我们的理性抬得很高，因为我们理性去判断一切，判断神有没有必要存在，神应不应该存在，神是否公平啊等等，就是我们要站在和神同等或者比神还要高的位置，那有时候就很困难，因为毕竟我们是比神要低的很多很多，他是造物主，我们是受他之啊。那么第二个观点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认为神只是存在知识的狭缝之中啊，就是宇宙的知识在这儿，我们的知识水准在这儿啊，中间有个很大的空白或者差距，那解释不了怎么办？就把神抬出来啊，这都是神的作为。那么大家可能还记得最著名一个例子，就是关于牛顿的第三推动力啊。牛顿当时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后，他能够解释为什么地球会自转啊，地球会绕着太阳转，月亮会绕着地球转，他当时解释不了为什么地球自己会转啊。所以他给他剑桥大学的老师写信的时候，他说我解释不了，他说看来地球的自转只好是让神的手来推动它啊，就是神的手啊，第三推动。这是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听到的故事，当时我就非常感叹，我说牛顿堕落了啊，觉得这么伟大一个呀，最后进入神学的阶段，最后去投靠神了，他觉得很可惜啊。当时就是我的观点，非常印象非常深啊。所以就说你解释不了，就把神抬出来。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把一切事情都解释清楚，所以我就不需要神。前几年就有一个学者到牛津大学去讲学，他就说，他说我们现在不需要神，因为现在我一瓶阿司匹林的药片就可以等于你大量的祷告， 啊，过去你有病你就祷告神嘛，我现在一瓶药片全都解决了，啊，就可以把神都去掉，不需要。但实际情况是这样，并不是这样。以纵观人类的历史，纵观整个科技发展的历史，我们人类都有几次大的骄傲，而这大的骄傲都吃了大亏。大家读圣经就知道，啊，当时在伊甸园的时候，我昨天讲了，人类的始祖，神明明跟他讲，你不要去吃这个分散恶的这个树的果，吃了一定要死。可是当时人就是要想，是和神拼的，要有神这样的智慧。啊，蛇就引诱他说：“你可以吃啊，蛇没说一定要死啊，你可吃了以后你眼睛就可以亮了，你就有智慧了。”那人就是要起来，要和神睁着眼睛拼命的吃，结果就吃了，吃了怎么样？结果就犯罪，结果就着处于被神出了伊甸园，然后罪恶死亡来到人间，这是第一次骄傲，犯下了大罪，就是由于一人的背叛，使所有最后他的后裔，包括我们在内，最后都是心中没有神，然后以自己为中心，所有的罪，所有的恶都是从这边开始，所以现在我们要来悔改。那么后来人开始越来越多。大家从创世纪还能看到，最后要建立一个巴别塔啊，就是要建立一个塔，通到天上去，要有天那么高，要给神平等。那神最后怎么说？说他们这样做，那都是徒劳的嘛，那怎么可能？就让神下去，变了他们的口音，把他们分解成十点个体啊。所以经常有朋友在问，既然是神造了我们人，为什么有黑人、有白人、有黄种人？为什么语言不一样？啊，觉得这和现在情况根本不相同。我们觉得圣经没有详细讲，但是你从巴别塔变了人的口音，把人分散了世界各地，就能看到这些各个人种和亚种的起源，就可能从这儿开始啊。这是吃了第二次亏。科学的发展也是这样，当我们科学取得一点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人的作为夸得很大，我们就可以啊非常沾沾自喜，骄傲自得。大家知道在公元前啊2000年发现了，就公元前2000年，阿基米德就是发现杠杆定律以后啊，就知道有个支点，哦，有杠杆定律啊，这个两边的臂长和作用力这样相乘，两边相等就行。最后这个阿基米德最后就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言，他说什么？他说你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把地球举起来啊。他就说我现在就找不到一个支点而已，只要你有个支点，我找一个无限长的杆，对不对？我只要在这头稍微施一点劲，你地球再重，我只要这边有足够长的地带，我一使劲地球就翘起来啊。当时就人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你给我一支点，我就能把地球就能翘起来，就是因为觉得有杠杆原理。但是实际后来当科技在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才知道，他当时并不知道势能和动能的相互变化。你要真正这样做的话，你当你的势能变成动能的时候，你的速度要多快你才能把地球翘起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当人类的认知在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就觉得阿基米德这种说法是非常的虚狂啊，虚狂。那么后来再往下发展，牛顿的时空观的建立啊，大家知道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是吧？可能念书老师都这么说的。有一天牛顿坐在树下，突然一个苹果掉在头上，把他打疼了。说苹果为什么往地上掉，不往天上掉，不往上飞呢？哦，一定有什么东西吸在下面。这万有引力就是这么发现，实际不这么简单。牛顿的万有引力的发现是当时天文学科学的一个成果啊。我当时讲的就是说 Kepler 啊，就德国这个天文学家，他是用归纳的方法，就是大量的这个行星运行的资料把它归纳在一起以后，他归纳了一个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定律就是说所有的行星都是一个椭圆形的轨道绕太阳的旋转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行星在绕太阳旋转的时候速度并不一致，当离太阳近的时候速度快，离太阳远的速度就变慢了，但是这个行星和太阳的终点的交界这个连线在相同时间扫过的面积总是一样，这是第二定律。第三定律是什么？就是说一个行星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的平方和这个椭圆形的长半轴的立方成正比，就是他就归纳出第三个，就是这三个定律最后被所有的人实验的都是没有错的，所以就称为定律啊，就是归纳方法，这样对科学数据在验证，就对。那么当时牛顿，当 Kepler 提出这个他的行星运行三大定律以后，牛顿已经把运动啊，牛顿力学的运动的三大定律已经归纳出来。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你当一个物体运动如果要变换方向的时候，它一定要受益到外力的作用，它的运动方向才会改变，对不对？ 但是一个物体如果在做圆形或者椭圆形运动，它的每一点上运动方向都在改变，对不对？否则它就直线运动了。所以他就在想，他说是什么力量，是什么样的力量使这个星球行星能够围绕太阳旋转，一直在改变方向？那是在这个外地是什么地方？他就打一个比喻，他说你比如说我用一根绳子拴一块重物或者拴一个石头，我这样转，那么这石头就会离我手为中心这样旋转，对不对？就是旋转会出现什么问题？一定会出现一个向心力啊，往外甩的力。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手一松，那整个石头连线就快飞出去。它一定有个力量，你要紧紧抓住这一个绳子，克服它的向心力，这个向心的力心的力，它有个向心的力克服它，这样它才老是做圆旋运动。他就想，就星球之间是不是有一个相互吸引的力量，抵消了它，这才能把这个它离心力能够抵消。他就认为星球之间可能有一种相互的引力。当时的牛顿已经信下了，他想如果真是有这个引力的话，这个引力可能一定是造物主普遍存在的啊。最后他就提出了一个万有引力的公式啊，就是 F 值等于什么，等于这个两个物体的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但是和它的距离的成反比，就是这样规定这样一个公式。那么这公式出来以后呢，他就曾经想偷偷的计算一下月亮让地球旋转的公式看对不对，用万有引力计算，结果一算根本不对，所以当时他没敢发表这个成果。但是后来没有几年以后，有人就发现当时对月亮的这个质量啊，月亮整个的重量的计算是错误，公布了一个新的数据，结果他按照这个新的数据一算，完全跟他用万有引力是一样，结果他就发表了，在1666年他发表了，当时的科学家一起轰动，然后科学家纷纷就去算别的行星和太阳之间的运行的轨道啊，结果像木星、土星这算的都对，可是最后算到天王星的时候就错了，天王星的这个轨道算出来根本和这个万有引力不一样，就当时这个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就面临了可能被推翻的危险。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和另外一个国家同时有两个国家提出了，就是根据天王星运行的轨道很可能预测还有一颗我们不知道的行星在影响着天王星的运行轨道，就说天王星运行的轨道不光是它和太阳之间的万有引力，还可能有另外一种行星在影响它的轨道，而且根据天王星运行的轨道他们预测这个行星可能是在什么方位上运行的轨道怎么样。结果果然没过几十年，科学家确实就在位置上发现了一颗行星叫做海王星，这个行星一出来以后再一算，天王星运行轨道完全符合牛顿的这个万有引力，所以牛顿的万有引力就从那个时候就确立，就建立了一个绝对的时空观啊，所有是认为所有宇宙的运动都完全可以用机械的公式就把它算出来，所以当时人就开始了面临第二次大的挑战。所以法国有个很著名的科学家拉普兰斯，很有名的一个天文学家，说一下，他有一次就给他写了一本书《天文学》《新天文学》，他交给拿破仑，拿破仑看完以后就问他说，请问你这本书里上帝在什么地方？他说陛下，我们再不需要上帝这样的神话，不需要什么，我们就完全可以认识宇宙。他提出就说，你只要给我一个初始的啊，给我一个方程式和初始的数据，我就可以把宇宙的所有的东西运动全部都给你计算出。那当时就认为一切都可以了，把这看得很简单，把所有宇宙的一切运动都归结于机械运动。但是一到20世纪，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的，就把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给打破，就说所有的质量、长度、重量都可以改变啊！如果你在不同的参照系相互运动都是相对的，除了光速不变以外别的东西都要变，那这样一看问题就大大的就深化就复杂了啊！爱因斯坦提出了这个狭义相对的、广义相对的，到现在我们很多东西看了都还觉得不能够接受，就是理解不了，它的很多东西都比较超前，就说明当一个物体的运动接近光速的时候，牛顿的力学定律就不能适用。那爱因斯坦就非常超前，把我们认识大大的深化了一步，不是觉得问题像宇宙之间的运动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到了20世纪的中期，当普朗克他们提出量子力学以后，又把爱因斯坦的又超前了一步。其中最著名一点就是这个海森堡 Heisenberg 他提出了测不准定律， 它就这么一个物体哈、啊，在这微观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个原子的运动或者一个电子的运动，它的位置和它的速度你不可能同时测准，因为这位置和速度的侧翼的差异相乘的成绩等于一个 Planck 常数，那这个常数是一个稳定的，所以如果你的位置测得很准的话，那么你它的速度就测得不准，就是位置测得误差大，那么当那个就小，这个误差小了，那个误差就要大，就是说当一个离子在运动的时候，如果你把它的运动速度测得越准，动量测得越准的时候，它的方向位置它的所在的位置越不准，如果你把它位置测得很准的时候，它的运动的速率和方向就不准，就测不准定律、啊、当时一提出来以后，爱因斯坦的火，爱因斯坦测不准还叫什么科学，不能接受，后来在专门开了一次会啊，他们就是像这个这个薛定谔或者是波尔或者是这个海森堡，他们都属于说哥本海姆派的这一派的这个物理学家啊，他们和爱因斯坦是对着干，但是最后证明测不准定律是对的，所以那么测不准定律是对的，那这个人就比较麻烦，那就是说我们说就是说现在我们说物质是由电子或者原子分子哈，电子组中子质子组成，那么这些东西究竟是真有这个实体，还是说只是一个概念，我们给它一个符号，因为如果真是一个实体，你必须要知道它的运动方向运动速度和它具体的位置，但是根据测不准定律这不可能见得啊，这就很奇妙，而且当人在做啊，杨托马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双狭缝实验，就证明光是一种波动啊，一种波动啊，这就是杨托马斯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就是这个入射光哈、啊，从光从这边进去以后，如果这边有一个入口，这边有一个入口啊，所以这光可以从这两边这样进去以后呢，它就会发生相互的干涉的现象啊，这干涉如果这光是同步的，那同步的波峰和波峰都在一块，波谷在波谷这一块，它就一定是加强的啊，但是如果这两个是反相近，像你比如像这个波和这个波完全相反的，它就会抵消，是吧？所以最后光干涉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环，你看，光一明一圈暗一圈，明一圈暗一圈，当它亮的时候，它一定是相互加强的地方；暗的地方，它就相互抵消。所以杨托马斯他就发现了这样一个演所谓的很著名的双狭缝实验，啊，就是光通过两个双狭缝以后，后边就出现了干涉的现象，所以证明光是一种波动。牛顿是在证明光是离子的，啊，所以他的实验证明光是一种波动。但是后来的科学家就进一步在做，他就控制这个光源，啊，入口，他可以让这个光源控制到什么程度？让这个光是一个光子一个光子的射出去，就从这第一个孔哈，一个光源一个光源的从这边射出去。但是奇怪的是，就即便是这样，最后在后边还是同样看见衍射现象。那也就是说什么问题呢？就即便你一个光子一个光子这样出去，但好像是说一个光子出来以后，这个光子可以在同一个时间进入两个狭缝，它才可以出现衍射。我不知道这个大家听清楚我的意思吗？那说那怎么可能呢？怎么光子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同时从两个狭缝进去？最后他们就提出一个很重要一个，就是哥本海根十义，他们认为所有的物体只是一种波动，只是在它被侦察的被你侦察侦灭的时候，被你观察的时候，它才凝聚起来变成一个质量，变成一个有个实体的东西啊。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观念就是说，光所有的物质不是由物质组成，只是一种波动一种能量啊。在你观察的像光子这样，它的本来就是波动，就是因为你在观察它，一个光子一个光子它变成凝聚成光子啊。说得很玄了，看你比如我看这位姊妹做来的，他实际没有实体，是因为我的光过去从他的反射回来，当这个光的波动反射到我视网膜的一瞬间，它突然凝聚起来，它变成一个实体的东西。我现在手上摸这一个这个 OK， 实际它没有实际东西，但是在我触摸它的一瞬间，它突然从能量凝聚起来变成一个有质量的东西。所以爱因斯坦的能量互变的定律，对不对？那这听起来很玄的了，很玄的。所以他们就提出所有的物质都有自觉性啊，它有自，当你有外界东西来干扰它的时候，它就会凝聚成波动，变成实体，所有一切东西全都是波动，这是他们的看法。当然爱因斯坦是不能接受这个观点， 所以他们很著名的一个薛定谔的猫的比喻啊，就是说他打一个比喻，就是说把一只猫放在一个密闭的一个笼子里边，这笼子里边呢有一个半衰期为一个小时的一种放射性的一种东西，那么当它衰变以后，放出一种东西以后，马上就拧起另外一个盒子里边一个东西，它马上就会打开，这一打开以后就放出毒气，治病的就是致死的毒气，一放开以后生闻到以后马上就会死。他就问，他说一个小时以后你说这猫是活的还是死的？有人说是活的，有人说是死的，最后他的答案是不知道。他说因为你在没有正业在一瞬间，你根本不知道它的死活，它根本就不是有物质，没有凝聚起来，这是活的啊。这就是有名的薛定谔的猫的比，当然反正听起来就是非常悬，就到最后就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就说，从刚才从这像双沙峰实验来看，从爱因斯坦的观点来看，实际就是他们现在测不准原理或者量子力学，就是大大又把爱因斯坦的思想超前了一点啊，就是说尤其是在这个距离小到一个埃的这个情况下啊，这些量这个所有的经典的力学都不管用，那就必须要有量子力学来解释。那么这个问题我们都不是很清楚能够理解，但是这个说明了，当我们人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的时候，在我们不断逼近真理的时候，实际整个物质世界整个宇宙并不是像我们过去想的那么简单，用几个公式就能够简单把它说，因为人愿意把它简单化或者绝对化。我就很记得小时候，或者现在你看见孩子们也是这样，一看电影，一看小说，一看连环画，马上问爸爸这是好人是坏人，你一定很高兴，哦，这是好人这是坏人啊，他就很满足，他的概念就是要分一个好人一个坏人。实际现在你长大以后，你知道这个人怎么能够简单分成好人坏人，不是那么简单啊，这个人身上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但他也不能说他就是坏人啊。所以但是人就有这个绝对的倾向，我们今天在向科学求知的过程中也有这样一个倾向，就一定要把它绝对化。实际现在过去我们就认为，当我们的认知到了一定的地步啊，我们就一定能够征服整个全世界，征服整个宇宙啊。尤其当登月火箭上了月亮上以后，哇，整个你看世界报纸上的就是大吹特吹，所以这是标志了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标志了我们征服宇宙的第一步，而且将来有一天我一定要征服整个的宇宙。实际情况是这么简单，不是这么简单。我们作为局外人看热闹，好像觉得很宽心鼓，实际真正的是太空的专家，他们很清楚。有一个记者曾经访问过这个一个太空专家，叫做这个啊，他是一个双子星计划和这个一个执行的一个总裁，这个路易斯安那的这个麦克当纳这个航空公司的一个副总裁，他是非常有名的人，叫做 Burke。 他就问他说你对现在登陆，对整个人类征服宇宙你是怎么看的？这 Burke 说，他说我不喜欢用征服这字眼，只能说尝试的去做一点什么事。他说我相信人绝没有完全征服宇宙的那一天，不可能。他说像葛林啊，就美国的第一位太空飞行人，他第一次太空飞船飞行高度是多少？150英里，这就很高了，当然就是很高了，150英里。可是和地球的直径相比，地球的直径大概是8000英里。他说如果我们算算他的飞行高度和地球的直径相比，他说他的这个太空飞船仅仅是朝着地面而已。我就根据他这个做的画了一个图，如果把这个圆球画按成8000英里的一个地球，葛林的飞机就这么高，太空飞船就是朝着地皮在飞了，那我们觉得很了不起。而且我昨天讲了，整个银河系的直径大概是10万光年，那就说你就是以光的速度飞行，你要用10万年的时间，你从来从银河系里到飞到另一个，何况银河系只是个小宇宙，1000亿个银河系组成一个中宇宙，中宇宙多少中宇宙组成一个并不知道的。所以他说的很深刻，他说我认为你人还活得不够长，你飞行的速度还不够快，你还不足以去侵犯神的空间。这就是这个太空专家讲，是你就是坐飞船，现在看来光速是不可能超过的，起码我们现在看来是这样，你就是以光速飞行又怎么样？10万年你要多少代人才能够从银河系里飞到另一端去？所以很有限，有时候我们往往会把我们人的力量有点夸大，而且我们对自然的认知 也是越来越觉得我们的面，科学越发展，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越多，我们越觉得在我们面前未知的领域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这个芝加哥大学一个教授，物理学教授，很有名的一个教授，他前两年是在一个通俗的这种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他就谈到这个三体非线性运动的稳定性，因为这个是真正的200多年，就是这三体非线性运动究竟稳定不稳定，因为很重要，太阳、月亮、地球这三个非线性，这个稳定不稳定，将来会不会相撞啊？所以研究了很多年，最后是证明是非常不稳定，非常不稳定，不可预测将来的情况发生。他就谈到了，就是说现在物理学上兴起一门新的学科叫做混沌啊，就是这混乱啊，就是 chaos。他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非线性运动的一个体系，它的将来的动向都是不可测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让我很震动，他说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三体的非线性运动，如果我们在观察这个三体运动的时候，仅仅是忽略到了银河系以外一个电子对这个线性运动的影响，那将来这个运动是不可测的。你想银河系一个电子都会对它有影响，那你说我们周围有多少因素会影响这个现象？你看很简单，你单独孤立的去看三个这个非线体的三个物体的运动好像很简单，但是它物质间的很有好多相互的作用，所以你当越深入去研究的时候你就越觉得很困难。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半瓶水摇得很响满瓶水不响，就是一个道理，它真的是深入到这个领域以后它才知道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不可测性。所以当这个海森伯格提出这个测不准定理而且得到公认以后，整个在学术界就产生了几种这个认识论的观点。你像波尔他就提出，他说这是不可知，整个宇宙不可知啊，他比较悲观。他说为什么？他说第一，你在观察所有宇宙的现象这时候你必须要借助观察的手段啊，你比如你看东西要用显微镜或这样，或者你在观察别的东西你需要用光要定眼去做，但是这个本身你用的手段之间和你观察物质之间就有反应，所以你最后得到的结果并不是投射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宇宙整体的一个反射。同时他说由于人的智力有限，我们对很多物体的描写不外乎就是它是波啊或者是离子，因为我们智力太有限，找不出别的东西来描述，我们只有这样的简单这样分，实际这是不是宇宙的真相是这样，他说不一定。所以他是只有波尔是很他自己本人是很悲观，因为当时对于光的本质一直都解释不清楚，到现在牛顿期间是说光是质子啊，是一种光子，那么后来这个我刚才双相互实验不在乎它有多强，而在于它波长的强度，那这完全是个光的离子的性质，它一定的离子的强度才能够把这个电子给激发出来，那这个只能用离子学来解释。所以现在对光究竟是波还是离子，现在波尔提出的这个并谐原理就是讲有时候是波有时候是离，解释不清楚。你当讲了光的反射或者折射的时候，你可以说既可以用离子学来解释，也可以用波动的学来解释，可以讲了光的衍射只能用波动学来解释，讲的光电效应只能用离子学来解释，就是不同时间各时几号，那究竟光是什么不知道，他认为这个完全不能统一的，就说明我们智力太有限，我们解释不了这些问题啊。这波尔就提出了说不可知的，那么像海森伯格他本人相信他的测不准原理是反映了宇宙的真相，所以他认为在这个挨一下很微小的环境里边，所有万事万物都是可以凭机理来引的啊，他是不定论啊，这个海森伯格。那么爱因斯坦像这个 Planck 这些人他们就提出是命定论，他说测不准定律我们人类对问题的不知只是暂时的，狭义时日我们终于一天全部规则啊，他认为一切都是因果关系，完全可以认识，这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观点，昨天那个同学也是这个观点，我最后终于一天回去了这样不会认识。但是基督教的观点和这些观点都一样，基督教认为一切不是靠记忆来运作，乃是有一位主宰的神，他在掌管，他在控制，一切都是有神在掌管在控制，不是靠记忆。就是说基督教的这种命定论和爱因斯坦的命定论不同，就在于爱因斯坦他们强调人的理智人的智慧可以 洞察一切宇宙的现象。那么但是基督教的观点认为，我们所认识的完全是神所启示的结果，没有人神的启示，我们不可以认识很多事情啊。我人的理智是有限，但是神掌管着一切，所以我不同意啊这种不定论啊，或者是不可知论啊。我给大家念一段圣经，是在生命记啊，生命记是摩西五经里讲，他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就讲得很清楚，神如果不启示我们，我们无法认识，因为我们理智太有限。所以但是我们也不是说因为我们对神认识不完全，我们无法对宇宙认识完全，我们就是不可知的。我们的看法就是，如果我们的认识真理，真理的那一部分是和神的全知的那一部分不相冲突的话，那我们认识就是真理的一部分。而且我们慢慢的随着认识的发展，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去接近真理。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一看，所以我们并不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人就可以征服整个宇宙，随着宇宙的推移就靠我们这样有限的理智我们就可以认识整个宇宙，不行，再多少年都不行，人的理智人的寿命都不可能，宇宙的浩瀚都没有办法，唯有仰望这位神，让神来启示，神不启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在神的启示下逐步去部分的认识宇宙啊。所以昨天那同学讲，我们时间再长一点我们想的过去，我也是这样想，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想，但实际上这不是事实，也做不到。而且退一步说，如果就是算有一天人把宇宙全都认识了，宇宙的规律宇宙怎样运作都认识又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神了？不是，你就即便有一天你全都认识了宇宙的规律，你只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律，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认识宇宙的规律，宇宙怎样运作是一回事情，咱们怎么样去维护这个宇宙让它继续运作下去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昨天我谈了，不仅神制造的规律让宇宙在运转，而是神用他全能的大手来拖住了这个宇宙，拖住了万有。没有神的拖住，这个宇宙早就翻滚了一些。实际在很多科学家都知道，现在宇宙像很多星球的运转的速度都在变慢，就是整个宇宙像一个脑，一个钟似的，需要不断的去上发酵，让它维护着的。这上发酵的人要靠神来的。所以不论以后科学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永远离不开神，因为我们对宇宙认知不可能完全啊。今天有好多好多事情，新事情层出不穷，像昨天这位同学提的是关于气功的问题，那确实是你感觉到是越来越玄啊。他可以发功不接触你，他就可以治病，然后可以意念一物啊，他可以让那瓶子的药出来，他就动意念，那药片就出来遥控，你怎么去理解？而且我在到美国来以前，大家知道在大陆曾经有一段说，传说是人的手可以摸字，耳朵可以听字啊。最初开始是从四川一个叫唐宇的小孩子开始，说他的耳朵可以听字，把这字放在耳朵上，他一听就知道是什么。那后来也说是谣言，就后来就没有再发。但是后来在我出国以前，我就听说北京大学的生物系和心理系正在联合对北大附小的学生进行测试，就是他们手有摸字儿的能力，把字儿放在手上他就能知道什么字。那当时我当然还根本不相信，但我想反正不如去看看，因为我知道我的同学正在那主持这个测试，所以我抽了一个礼拜天去到北大生物系去。后来我的同学就告诉他说，我们是很严谨的啊，就是说有一二三级，第一级呢就是直接把一个看出识字那个片儿啊放在手上直接摸，这是最低级的。第二级是把这个图片或什么放在一个塑料盒子里边，带撕口的盒子里放在凝结嘛，然后隔着盒子这样摸，这是第二级。还有第三级就是摸那种胶片，就已经曝光照了相的胶片，还没有冲洗的，就直接把胶片在那摸，它能摸出来。哇，当时我一听，我说我不要三级也不要二级，给我一个最低级的，低级的当然还能摸出来，我就幸福了。他说你挑吧。好，大概十几个男孩女孩都是二三年级的，我挑了两个男孩，他们很严格，就用那个劳动部的那个很厚的那布哈做了一个大的套袖，这两边呢都有带松紧的，就是用那个橡皮筋、厚皮筋连着松紧。所以我先怎么样呢，把一个字儿哈，就教着一个小男孩先把他这个套袖啊都堵在这边，然后把他在这儿给他，然后把他手让他这样合拢起来以后，然后我再把他套袖 一直转转转转到这边，说这样的话从套袖就从这边到这边完全就套在里边，他看不见。那么我就盯着他，我说你们就想的是什么事儿？你完了以后，如果你说你想出来了，我就把这套袖给你摘上，你就告诉他是什么。这两个男孩那天，我这同学告诉说那天非常不顺，他说有这个现象，如果大家很顺的时候很快就出来，可是说如果不顺大家谁都冒出来。那天我就感到很不顺，结果半个小时了没有一人冒出来，那我的想上厕所我也不敢去。那我想我一去厕所，他在我上厕所期间他一偷看我都全蒙进去，我说不行，那就盯在那儿，我一直盯着他。最后一个小孩他说他摸出来，我说是什么，他说是一条蛇。我说你是不是虚妄，就算是一条蛇。那他让我再想一想，他就说再想一想，他说好这就行了。我说什么，他说一个人在游泳。我说你是不是确实，他确实。那么好了，就是把套袖一摘掉一看，果然是这样，画面就是这样的。这是水啊，我就大概就是这样，人的头在这样，手刚好胳膊这样上来，要换气的话要抬胳膊这样。哎呀，当时我想就非常的吃惊，后来我想他说像一条蛇也有根据啊，因为这胳膊这样一个姿势开始就像一条蛇一样，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完全服气了。他第一个孩子他很快就出来，他说我也摸出来。我说什么，他说一个小孩打羽毛球。我说是彩色的是黑白的，他说彩色的。我穿什么衣服，白衣白裤，戴着红领巾。我说是男孩女孩，他说是男孩。我说你是不是想要学，一看果然是，唯一一点不准的就是这是个小女孩，有个小辫子哈，在后边翘着，他没看见。我说那就很好，确实一个白衣白裤一个小孩拿着羽毛球拍子在打。那当时你就根本就没办法。完了以后最后我快走的时候，一个小女孩不走，都十二点，非常垂头丧气的。我就问我的同学，我说她怎么了，她平常摸二级都摸得很好，今天一级都摸不出来。我说你不要灰心，来我给你一个安慰声。我就从旁边拿出一画本抱到他手里，这小女孩拿出一就举到这个图上，就这样不到十秒钟，他说他就知道。我说是什么，他说一匹马。我说什么马，他说斑马。我一看确实是一匹马，但是不是斑马，是一条棕色的马，因为投影的关系啊，有地方明有地方暗。我说这很好，管他什么马，是马就行。然后同学告诉我，还有一个同学的女孩子最高级摸到第三级了。哎，我说想，那我就凑今天，我也就不回歌剧院，我就到北大去蹭一顿饭吃啊。这好像没去上他们家，晚上我说我打个电话，我说我上你们家去吃一顿饭，说行。晚上我上他们家吃饭以前，叫小青，现在在北大化学系，反正快毕业了，那时候才上小学几年级，二年级三年。我说听说你摸得好，你给叔叔摸一个，摸个二级，不要摸三级。他说我不摸，这压力很大，当时在社会上都说他们弄虚作假。我说在家里没有关系。他说行。这样我找一个火柴装火柴的小盒，把火柴倒出来放一个东西放里边，就把这盒子递给他。他这一摸，他马上就出来了。他说是一张照片。我说什么照片？他说一个小孩戴着红领巾，小男孩。我说是，那是我小学毕业的照片，戴着红领巾一个小男孩。那我把我的小学毕业证上的照片撕下来放在里边，他在说。那你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怎么知道会拿着这个图像拿在手上就能认识？他说你就要集中精力去思想，闭着眼睛去想，然后你脑子里面就会出现很多图像，各种图像开始出现。如果有一个图像重复老出现了，那就是他。我问了很多孩子都是这样一个看法。而且我同学告诉我，这不是什么特异功能，三分之一的孩子如果经过稍微训练，他能够集中精力的话都有这种功能。那这问题就来了，那怎么传递过去呢？这手难道有感光细胞，有视觉细胞？那有了视觉细胞，怎么样通过哪个经络，最后和大脑有联系起来，有识别的，都不知道。所以你就能感觉到，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认识的深入，我们就感觉到我们未知的领域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确实是这样。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大的科学家，他们都是那么样的谦虚自立。因为他真是深入到那领域以后，他才知道那个领域的奥妙复杂，才知道人的有限。所以我讲这些呢，就只是举几个例子。所以我们在我们面前说没有认识的领域还很多很多，而且几乎是越来越多，我们认知是很有限的。那么第三点，我谈的基督徒的观点，就是认为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和科学研究，科学是和谐的，而且基督教的信仰是高于科学。那么这里边呢，首先我给大家谈一点，就是关于圣经中的科学预言啊。今天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我只是给大家提一下，圣经不是一本科学著作， 但是圣经里边很多地方预言到谈到科学的成果早是在科学家认识以前就出来，而且这些预言都不是可能靠人的智慧可以认识，都是一些宏观的与地球的一些现象。你比如说说地球是圆的，那我们什么时候知道才知道地球是圆的？那都是几百年前的事情啊。但哥伦布能航海，最后绕一圈能够回来，才知道是圆的。而且在古时候啊，当时的希腊的像这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些大的哲学家的看法，认为地球都是一个平的一个圆板或者圆片，周围四周被海水所包围，都这样。你走一直往前走，总有一天你会走到地球的边上，就走不下去，就掉到海里，啊，就这样看，那就一直这样看。那可是，那么这个地球为什么没有往下掉了？那当时印度的观点或者巴比伦的观点认为，地球的下边是被几只力大无穷的大象所支，大象的下边顶的。大象为什么没掉呢？因为大象是下边是站在乌龟，啊，大象站在乌龟上，乌龟为什么会发家呢？因为乌龟是整个都站在一个首尾相连的眼镜蛇的下边，眼镜蛇到了圆圈，所有的乌龟都站在上面，当然不能再往下了。乌龟为什么？眼镜蛇为什么会往下掉？那就没有尽头了哈，就是这个观点，而且认为整个地球就是这样被支撑住的。啊，巴比伦的看法就是说，地球是一个空心的一个球。就像一个气球，或者你可以浮在水，篮球可以浮在水面上，就像这样浮在水面上。而且地球的内部就是非常黑暗的，所有做坏事的人最后死以后都要到那里边去。那这就发明了。现在我们觉得很可笑，是实际当时有这样一观点是很伟大、很不简单，能够看得这么看。但是所以认为地球是固定的，地球是平的，或者地球被支撑住的这个观点，一直就是几千年的时候这样看。可是圣经怎么讲？圣经早在旧约时代。就讲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这在约伯记里边讲。我讲约伯记是圣经最老一本书，起码是公元前1400年写的。这大圈是中文这么翻的，实际根据当时的希伯来文圣经的原文讲，就是一个球形的湖面，是地球神是坐在这个大圈之上。而且以赛亚书也讲了，神将大地悬在虚空，就是这样讲。我们现在知道地球并没有东西支的就悬了，为什么会悬呢？就是用星球之间的相互吸引力啊，万有引力这样平衡了，所以地球没有往下掉。这是我们现在才知道，200-300年以前才知道的知识。可是当时的以赛亚说就讲神将大地悬在虚空，就是悬了。那这个怎么能可能让人的智慧就能知道地球是悬在那儿？这一定是神启示了人，让人这样写下。主耶稣还讲了他今后要死了以后将来复活升天，最后要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他的门徒就问过他，大家读福音书说你什么时候来，他就讲有时候在白天，有时候在晚上啊。白天有人在地里干活，要撇下一个取掉取去一个，晚上两个妇女推磨傍晚推磨要取掉一个撇去一个，晚上睡觉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看起看是你觉得这圣经写的不对吗？怎么又是白天，又是白天，又是早上，又是晚上，又是夜？后来我看一篇简介书，他就讲得很好，他正是说明主耶稣告诉你两点：第一点，地球是在转动，你不能说主耶稣来一定是中午12点，美国是中午12点，中国就是晚上12点，对的。神的救恩是普世性的，所以他不能够说一定是哪个时候，你这个时候白天，那个时候在别的地方就是晚上。高老师讲的就觉得是很有道理，而且圣经中讲到了地球的风向系统啊，在传道书里不讲。那这个风向系统现在的认识，开始认识很简单，就知道在赤道的这个空气受了热以后上升，然后冷却以后又下到两极啊，两极的冷空气然后再填补这个空虚，所以往赤道这样的，所以一直就是这样，这个是赤道，那么这边一个漩涡，这边以后就这样转。那如果就这么简单，实际这个风向系统不是这么简单。那后来才知道，由于地球本身在转动，所以转动的时候要引起很多旋转。你记住传道书啊，那就讲得非常清楚啊，几句话就把整个的风向系统讲得非常清楚。嗯，这是一点哈。在传道书里边还讲到，像水文学，我们现在都知道水的循环，水文学就研究水的循环啊，大气海洋蒸发上去又变成雨，降下来再变成水啊。但是这也是200-300年我们才知道，可是传道书里边怎么讲，圣经里边怎么讲，讲得非常好。他说他在传道书1章7节他讲，他说 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买。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这是传道所讲的旧约里，你看就把整个水利循环讲得很清楚。江河都往海里流，还不买。江河是从何处流的，将来还要归还何处？这就是水务学。像整个电磁波、电报、电话的应用，无线电的应用，啊，很多物体，闪电，圣经都讲的，还有海洋的洋流，啊，这些东西很多很多，天上的星星的一个星系的很多关系。专门有一本书叫《圣经的科学》，这么厚一本，这么大，讲圣经中的音乐的科学。所以当时每当我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就感觉到你就不能够不对这种神产生崇敬的心，因为你知道，像这样一些像风向系统、洋流系统、水温系统，都不是你人站在很低的地方就能看见，你一定要站在很高，居高临下，有一个全局的观点，你才能看到整个一个系统。那只有神才能站得这么高。你当时公元前多少年的人，怎么有这样的知识、这样的水准来认识这些话题？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今后可以，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书去看，那很启发人，就知道圣经绝不可能是出于人的手，乃是人受到神的灵的感动写出神要说的话，是这样。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一直过去认为基督教这一神观是阻碍科学的，但实际情况怎么样？现代科学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在英国，在西方世界。过去很多人就在研究，在讨论为什么英国会成为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他们从生产力、从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去研究，最后比较多的人得到的结论还是整个基督教的世界观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现在研究自然科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叫自然化一原则。什么意思呢？就相信整个宇宙万物是有规律的，而且这个规律不会不随时间、地点和研究的人员发生变化。你在中国研究是这个规律，在美国还是这个规律，你研究是这个规律，别人研究还是这个规律。所以这样一个前提是一个假设，是一个凭信心接受的假设，别人谁也不知道这个假设从什么地方来的，就是相信宇宙万物之间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主宰，在主宰了这个宇宙，他创造了这个宇宙，他赋予这个宇宙有规律，所以我们才相信宇宙万物是有规律的。所以如果你做实验做不出来，你绝对不会怀疑是没有规律，乃是怀疑自己的实验没做好，你一定要重新再去试，要找出这个规律，对不对？那首先你就会相信一定是有规律的。实际这个规律本身，这个科学研究的大前提的本身就是源于基督教信仰。如果无神的话，你就很难说它的规律怎么来的。如果是像希腊这个多神，一个神管一个宇宙的一个部分，也许你今天在这个地方是在一个神的管辖之下是一个规律，到另外一个地方又是另外一个神，那这个规律也怎么都变了啊！所以只有一神你才能有这样一个大的前提。而且很奇怪，就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思想，而当时的科学家很多虔诚的清教徒们，他们抱着两个动机。第一，就是说神创造了万物，要借着万物来彰显他自己，我们人呢又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这个能力通过认识万物再进一步认识神。所以呢，人应该通过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去荣耀神，去认识神，这是他们第一个动机。第二个，大家知道读创世纪知道，就是说神说了要把地上的万物都交给神来管，交给人来管理。你要管理，当好神的管家，你一定要对所有的这些受管理的对象要所了解，你才能够完成好这个管家的任务。所以抱着这两个动机，当时一大批清教徒就是投入到现代科学的研究当中，成为科学的中坚力量。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当时的这个现代科学发展初期的英国皇家协会啊，是整个最高的一个科研机构，叫最权威的一个机构。当时在英国的社会普遍的基督徒的比例只有5%左右，就20%左右，20-25%左右。可是当时你知道英国皇家协会会员的基督徒的比例多少？超过80%，就是一大批基督徒的科学家就投身于这个领域当中，成为整个现代科学发展的这个先驱。牛顿就是个杰出的代表，他中年信主以后，大家知道他写的很多很有名，他在微积分啊，在这个光学、在力学都做了很重要的贡献。可是他的这些著作只是他著作很小的一部分，他80%以上的著作都是神学著作。 他写了很多解经方面的书籍，大概140-150万字，没有公开发表。所以你看焦耳像这法拉第啊，这么有名的电信上电磁上发现做出很大贡献，最后他是一个平行图传道人，经常周末就去到教会去传道啊，讲师。我刚才讲的这个 Kepler， 他是发现行星运动三大规律，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说我只不过是在追随上帝的思想，所以我才有些成就。他说神让我们认识研究自然科学有些成就，不是要荣耀我们自己自命不凡，乃是要荣耀这位神。所以就是一大批科学家啊，促进了这个现代科学的发展。所以那就是为什么现在的科学发展不是在中国，不是在东方，那就整个受了当时的这个信仰系统的影响。因为我们东方是啊，国家是像包括中国在内是受了佛教思想很重的影响。佛教是把整个所谓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把四大皆空，所有的物质东西都看的都是虚幻的东西啊，是唯心的，只有心在动，只要你心在运作，所有的一切都在运作，没有心那一切都是假的。所以他把物质世界看成一个虚幻的东西，那当然不可能深入去研究。当然有人还不服气说，那我们中国有四大发明也是很先进，是很了不起，这四大发明，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这四大发明都是大部分在应用方面，在技术方面，而不是在自然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方面，是不是？这四大方面当然很了不起，也是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但是相比起来，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方面，中国人做的是不够，那就是因为他整个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这样来看就看得清楚。有人曾经说过，说基督教的信仰是现代科学之母，当然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接受这样说吧，但是起码很重要一点是，现代基督教的信仰是大大的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而不是我们过去想的基督教信仰是在拿现代科学的后尘，刚好是一个本末倒置的呀。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以后去读读科学发展史，整个世界观的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可能这种你就有很好的解释。而且恰恰就是这些基督徒们，这科学家们，在科学研究的过程当中逐渐的认识了。刚才这位同学问我，为什么生物学研究生物学那么多人信神，就是因为太奇妙，不是说不能够解释，因为解释不了推个神，就觉得太精确了，太准确了。你越往下钻，钻到分子水平，你像那个 DNA 的复制啊，双螺旋的这个 double helix， 那双螺旋结构是那样的准确啊，它一打开以后，然后就把这个核苷酸一个一个带上去，怎么带？还有信使的这个核糖核酸，把它一个一个把所需要的这个核苷酸一个一个带上去，然后有连接酶一个一个把它们连起来。哇，那是真实准确的，真实的，没法说，你就不能够想象这些东西都自然而然产生。天文学家也是这样，宇宙既浩瀚又井然有序，连爱因斯坦最后也都接受了神的概念。当然他认为他是在研究相对论当中找到神，他觉得太奇了，他认为，但他的神的观念和基督教的这个神的观念还是有些差别。他认为整个神就是一种理性的力量啊，一个这个 spring being 啊，是一个超然的东西。他不认为像我们基督教认为的神是一个有位格的、有感情、有意志这样一个神，而且和人有密切的关系这样一个神。他认为神就他的神的概念就是一个超然的一个理智的力量在整个宇宙当中，但他相信一定有超然的东西，因为人的头脑太有限。当时的宇航员，我刚才讲了讲登月的这些，他们1961年当苏联的这个奥斯托夫一号绕地球的轨道转一圈以后，就宣布了整个太空时代的开始。当时苏联的领导人叫赫鲁晓夫，可能年轻人都不太清楚。那赫鲁晓夫当时正是61年到联大开会，肯尼迪当时美国总统对肯尼迪到这个纽约市的这个拿瓜利机场去接他。一下飞机以后，赫鲁晓夫第一件事儿就送给肯尼迪一具他们苏联的这太空飞船的模型，然后就在联大开会。当时我还记得清楚，啊，最后赫鲁晓夫是不可一世，在联大开会居然可以把皮鞋脱下来，这敲桌子，啊，非常狂妄。那当时就是他们在太空上占了优势，所以赫鲁晓夫非常的狂妄。所以当时这件事情对美国的超越震动很大，大家说一定要起行，很快的把美国的这太空事业搞起来。所以美国时候大家齐心一致，一个到1968年，啊，这个阿波罗八号就冲破了地球的引力，然后进入了月亮的轨道，就绕着月亮的轨道的运行。 当时正是在圣诞节的前后，他们就是在这个飞船上朗诵创世纪的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轮流的朗诵。最后美国为了纪念这次太空航行的成功，发行了一名纪念邮票，上面写了四个字 In the beginning， 就是起初，后边特别打了三节号，神创造天地。到后了69年，那么呢，他们的阿波罗号11号就登上了上午10:56，太空人阿姆斯壮的左脚碰到了月球上，就宣布了人登陆的成功。结果他们在太空上，其中就呼吁说，请求现在在世界各地人暂停下来向神表示感谢，而且他们朗诵了10篇第8篇，就是我看你手指所造的怎么样。对，他们当时就朗诵了10篇第8篇，我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就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因为你到了月球上以后，你再看地球，那你就觉得那样的奇妙，而且地球就显得很小。所以最后他们朗诵了这篇诗篇以后，就把这篇诗篇留在月亮上。再往后飞船上去以后，斯卡德和这个欧文他们就坐了这个月球车，大家知道耗资将近4000万美元的月球车，在月亮上航行了大概不就是大概五六十个小时，采集了大量的月亮标本，那是被认为第一次真正的月亮探险。因为前几次都是只是登陆一下马上就回来，没有采集到多少东西。那么采集完了以后呢，这个欧文是一个宗教，他完了以后正是他的事业巅峰的时期，你猜他怎么办？他突然向美国的太空总署提出辞职，进神学院学习。他去上当传道人，他就后来写到各世界各地去做见证。他说当这个太空飞船往月亮飞的时候，他回头看地球，开始地球看的还是像篮球这么大，漂亮极了，蓝色的海洋，白云啊，飞腾。一会儿回头再一看，这地球变得像垒球这么大，再一回头乒乓球这么大。哎呀，他这个时候才觉得他飞行速度之快。那你说如果地球都到了乒乓球这么大，人在什么地方，根本不可想象。所以最后他就觉得神有机会让他看到这样美妙的世界，是给他有特殊的任务，要让他去证明神对世人的眷顾，对世人的爱。所以他在他巅峰时期甚至不敢就进神学院当传道人。是这样，人就慢慢的通过你对自然界的认识，你知道自然界的浩大美妙，最后你才去比人，你才觉得人算什么，人类都算不了什么，何况你一个单独的人呢，觉得太渺小。既然很渺小，可是神又这样看着我们，连我们每个人头发有几根头发都是我们，要人家救赎我们，又看到人又这么伟大，在神的眼里又这么被看重，所以这时候对神的这种感情就很自然地产生这样一个感觉。所以真正诚实的科学家在他的研究的领域当中，他都会找到神。所以有人说科学的终点就是信仰的开始。那过去我是在信主以前一直以他觉得搞科学的比较伟大，那传道人都是可能考不上，学习不好考不上大学，他念神学啊，一直就有这种偏见。但是实际情况不是，那很多传道人都是非常优秀的啊，他们的学校期间的学习成绩非常好，非常聪明，但他就是受了神的呼召，他们立志要去传道，当传道人进神学院。那有的是已经在各个科学界各个行业做出很伟大的很大的成绩以后，他们辞职掉退掉，然后进神学院再去学习，再去当传道。这个美国这个太空研究院的一个创始人叫他就写了一段话哈，太空这个他叫 Joestar， 他写一本书，其中有这么一段话结尾，他说对于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好像是个噩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的时候，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我当时看了以后就觉得非常感慨， 啊，你科学家觉得你一直在攀登啊，攀登世界的高峰啊，攀登知识的高峰，你历经千辛万苦，你攀升的高峰的时候，神学家早就在那边等着你了，而且他们已经等到无数个世纪在等着你走到这儿，就最后要找到神的跟前去，就所谓的殊途同归或者异曲同工。神学家们是早就立志心愿要去服侍神，所以他们很快就通过他们的心灵和神相交，最后他认识到这个神不神。科学家是通过很漫长的攀登去探索，最后也回到神学院去，大家都走到一起。我今天并没有说传道人神学院就比科学家高，而是神要用不同的人，有的让你去搞科学，有的让你当神学家，都是一样的，最后的目的都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啊，让世人去显出他的荣耀。所以科学和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这样吻合，但是基督教的信仰要高于科学，超越科学。有人就说，如果你科学是求真的话，你就是求真实的，求事实，那信仰是求什么？信仰是求真、求善、求美。所以信仰解决的东西比科学的解决的东西要多得多，是超越的。你科学是有限的，我们过去认为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实际科学不行，科学有很多局限性，只能在物质世界有用，对精神世界、对灵性世界没有用。而且就是在物质世界里面，科学研究的对象也有很多局限性。比如第一点，你科学要能够研究、能够测试的，你的对象一定是有亮度的啊，或者有重量、有强度、有高度、有大小、有啊，你才能够测试。如果没有这些，你科学没法研究。比如说爱、精神这个东西，感情你科学就很难去定义怎么研究。后来我曾经跟一个女孩子谈到这个事，她马上反驳我，她说不，现在爱也能够量度，科学也能够研究。我说为什么？因为她说据说在人有爱的时候会碰出一种什么波，我们可以测量这波的这个强度。我说那很好，不，我现在还不知道人有爱的时候马上发生一种波。我说即便如此，你所证明的正是我的观点，因为如果爱不发出波，你无法测量，只有它发出波，你能量度的时候你才能测量爱，对不对？这就是我正要说的观点，就是说不能不量度的东西你没办法去测量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测试的东西一定是被动的。什么意思呢？就当你改变一个条件，你测试东西被迫的要相应，要有所反应，对吧？你再改变一个条件，你测试东西又改变，你才能够研究有什么相关性。比如现在我做的试验就是给小动物输胰岛素，高胰岛素输进去，那看看它相对有什么反应。所以这个反应就是在你给它不同的条件，它做出一个反应，所以它一定是被动，你是主动。如果说你研究的对象是主动的，你根本没法研究，你给一个条件它完全不利你的场，它不反应，它做别的，那你怎么研究？你研究不出这个相关性，所以你研究的东西一定是被动的。那么这一点来说，你要去研究神就没办法，所以我要用科学的办法去证明是有没有神存在，不行，因为神不听你的。比如说你改变一个条件，那神就刚相当于他不听你，神有他自己完全制作的东西，因为你是被造之物，他是造物主。而且科学上有一条很重要的定律，就是说当你在证明一个东西的时候，证明者一定要大于或者等于被证明的东西，你才能够去证明，是不是？如果我这个东西比我原来还高级得多，我怎么有资格有这个能力去证明它？就是我们要去证明一个东西，一定我们要比它高，我们才能证明。那么今天同样，你用这个方法去证明神也没有办法，神比我们要高得多，你怎么能够去用我们这样有限的头脑去论证有没有神？你只有虚心下的去接受神的启示。第三点，科学研究的对象如果已经完成的东西没法再重复，你比如说你不能够再把辛亥革命再用科学的方法在实验室再重演一遍，因为它已经完成。起源的问题，像我们今天晚上讲生命的起源、宇宙的起源已经完成了，也没法在实验室再重复，因为一次性的东西你没办法再重复，这就是科学的局限性。就在物质世界里边，它的被研究之物有很多的条件的限制，你离开这条件你就不行。而且科学本身它可以使物质丰富，但是它解决不了人心灵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科学越来越发展，但是人的道德并没有因此越来越高级，它解决不了人心灵的问题。爱因斯坦本人就很深切地说过这句话，他
他说即便科学发展到极致的程度，仍不能够解决人的终极问题，所以科学需要宗教，科学没有宗教就是瞎子，这是爱因斯坦的理解。所以而且科学的结果是一个中性的，科学研究的成果可以用来造福于人类，也可以用来毁灭人类啊！你看细菌、化学武器、原子弹，它都是实际情况。我们现在科学越发展，我们生态的食品、环境的污染，现在大气层的破坏越来越严，就是很多人急功近利，为了一定的科学结果把整个生态全部破坏。据说现在在整个北半球的上空，臭氧层已经出现了一个漏洞了，现在就这些漏洞要引起多大的问题，现在很难预料。而且现在由于烧的气体越来越多，空气中二氧化碳越来越多，现在整个全球的气候是在升温的阶段。如果升到一定程度，如果把两极的冰川都能够融化的话，整个地球上面更不可测下去。所以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曾经提出，在他国庆之后就提出要征服内太空，人的内太空，就征服人的近日世界。他虽然我们已经上了月球，征服了外太空，但是我要征服人的内太空，就是征服人的心。这话说得很对的，可惜他自己也是在征服内太空的这个当中大败了，水门事件他下来。纽约据说有一次公共汽车挤得很厉害，因为大家正在上下班，这是 rush hour 的时候，上不去的人拼命往里挤上去，可挤上去的站在门口就不走，为什么？不想往里挤，因为下边再往下下不容易嘛。所以他下边人上不去，上去的人就站在门口就不走。这售票员就司机就喊，请大家往里走一走，没人走。最后那司机仰天长叹，他说我们现在可以把人送到月亮上去，但是就没有办法让人从车门口往里走一步。这就是我们科学技术发展和我们人类道德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办法。这些地方就是你科学没有办法实现的地方，这也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对科学超越的地方。所以昨天有同学提出很好的问题，他就说你只看自然规律也不一定说，也许就可能说是有神，也可能就说不一定完全要用神来解释，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今天说有神，我们不仅是从自然界的启示，而且结合到神的特殊启示，结合到圣经的教训，结合到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结合到千千万万基督徒亲身的见证，我们综合起来就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图画，我知道的神就是用真言活，就是这样。所以你就不能够完全用理性去思辨这个神的存在与神，因为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你要凭信心，在科学和理智的基础上，凭信心跳跃跳上去和神建立关系，你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这时候你就成为神家一个儿女。但是你没有这个跳跃，没有办法，你只能停留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之上。为什么？达不到神那个地方，只能给作为你信仰的一个基础，就说明我们的信仰不是迷信，不是盲目的相信，而是有根据的。但这个根据只能给你信仰提供一个依据，你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跳上去。大家很容易提到信心就觉得很难很难，我怎么可能凭信心？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神，我怎么能凭信心？实际凭信心事情太多。我刚才讲的，你搞科学研究最大的一个信心就是相信整个宇宙是有规律，谁给你证明？没有，你就是凭信心接受。我们今天大家能够坐在这个屋子里，我们有很大的信心，相信这个房子没有不会马上塌呀。你做过研究吗？这房子不会塌呀？没有，你就凭信心接受这一点。出去吃饭，你就很快就吃，你别不相信这个食物已经腐败或者有毒药，你吃了就要死。你做了化验了没有？凭信心接受。所以我们谈到信心不然的，觉得很困难很困难，我怎么能凭信心？实际我们生活中没有不凭信心的事，不凭信心你根本就寸步难行，什么事也办。当然对神这个问题你要很慎重，因为你如果凭信心相信了他，你就要终身去跟随他，你就按照他的教训去办，你就要改变你的人生观，改变你的道德观，改变你的价值观，按神的要求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但是这确实是一条通向永生的一条道路，唯一的一条道路。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应该看，透过这些信息大家知道科学和信仰之间并不矛盾，是和谐的，但是基督教信仰超越科学，高于科学，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去思考，凭信心跳上去和神建立关系。你一旦建立了关系，你就知道这神是有真有活，否则你老是在这个圈里。所以有人说信仰来是一种经历，就是你个人和神之间的这种 personal 的这个 relationship， 你在这个以外你很难体会到，人家做多少见证你都觉得哟是比较偶然的了，或者是比较主观的了，你都老是可以这样怀疑那样怀疑，但是基督徒自己知道的很清楚，这就是神的人。你不去经历，你不进入这个关系，你永远体会不到。所以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今天进入到神里边以后，我在很少再去做这些论证的文章辩护，当然很重要，坚固自己，但是我更愿意读传记一些，读很多基督徒的传记，看看那神在您这一生一世伴随着他，你知道那神真是有真有活。我最近做了一个拿过一个，他这一生完全是神在伴随着。他说有一次到一个乡村去传道，说神怎么爱我们，要救我们，关怀我们。正传着传着，突然一个妇女就在前面听讲的这个就站起来，把胳膊一举，你说神爱我，我这胳膊怎么办？说完就把那个捆的那个布哈，那个烂布就掀开，哇，周围恶臭，就整个腐烂了，这胳膊今天胳膊全是黑的，就肉都完全烂掉。他说：“你看，神真爱我，把我胳膊治好了，我就信。”哇，当时这宣教士一听，当时就觉得很大的难处，说我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让神能够治他，而且神能不能听我的？当时就跪下来祷告，就是求神能够彰显他的荣耀。结果祷告完了以后，就觉得接受了神的信息，神答应了祷告，他帮你就凭了信心，就像学的耶稣的课说：“你回去吧，你的信心就了，你明天再来。”他就这么说，自己心都没有数。结果第二天的妇女真来了，胳膊掂给他一看，除了还有这么小一点黑疤以外，整个胳膊完全长的是新肉，一个晚上。啊，当时你看了这些，你就不能够不去信服这个。他不会说这个假话干什么？他在中国陕南待了十几年，一直到1951年才回到拉维，然后1985年又重新去访过一次，现在今年都70-80岁。就我很愿意看的很多人，像戴德生啊的传记，很多人的传记，你就看那个神就是又真又活的。你再不要从理论上去探讨有没有神，再从逻辑上去思维。所以今天很重要的是，我不是说大家不需要，再不需要有逻辑，不需要有一些，我们需要逻辑，需要的一些，这是我们思考的一个入口。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不要停止在，因为只靠我们的理性、逻辑或者是我们的科技，达不到神的那么大的高度。是这个基础上，要非要凭信心跳跃上去，神就建立关系。啊，所以这是我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谦卑一下。不要觉得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就是全部的真理，我今天认识不到的就一定是没有。那就是为什么牛顿那么谦虚，这么大亏，他最后他只是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偶尔捡到几个好看的贝壳而已。爱因斯坦说的就更谦虚了，爱因斯坦说，我只不过是在真理的海洋徘徊，一无所获。实际爱因斯坦真不是一无所获，他得到那么多东西，这都是真正的。所以越是有成就的人，他越是虚怀有骨，越是谦虚自己，这是他真实认识到神的伟大，自然界的伟大，神的伟大。所以我就很希望大家能够冷静谦虚下来，回到我们自己受造的本位。啊，这是一句一个中国同学讲的，是从哈尔滨来的。那么我们去年举行夏令会，他不想参加，他太太很愿意，因为夏令会主要是玩，所以他太太很愿意来，怎么重点他都不来。最后他就说反正我要去，就他没法陪着来，陪着来第一天讲神的存在，讲完以后我就呼召他第一个举手，结果每一次做见证他就哭，他说如果这次不来，也许我就一生没有得救的机会。他说我体会到一条，就是人要回到他的受造本位，就知道人的位置在什么地方，你是受造之物，你回到你这受造的本位，你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你再不会站到神的比神还要高，其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那个问题不是你所能够回答的。你回到了这正确位置上，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对了，很多问题就不问自己。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本人也是很大的启发。他现在是我们这个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ilwaukee 的这个中国学生联谊会的会长，很热心的一个。所以我就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虚己，啊，能够谦卑下来，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谦卑了，在神面前好像很虚弱。实际我们今天有机会能够来敬拜这个神，实际是我们的福气，是我们的荣幸。不说别的，今天如果邓小平或者是李登辉或者是克林顿能接见你一下，
你恐怕不会觉得很气你的面子，就觉得还是高喊你还是荣幸的，他是一个国家的 leader。 但是今天讲他们不完整的，他们只是一个人。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位造物之主，所有别的都是受造之物，本来我不配的，不配到他跟前。今天人有机会去寻求他，去敬拜他，去接受他作为救主，真是高看了我们，真是高看。所以我们不要把神拉到我们人的本位上来，说为什么我非要听你的，你这么了不起，我要拜你。不是的，人和人之间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和人和神之间就要有这个敬拜的关系。所以今天我想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好吧，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一起的讨论。